色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22面。三，入所知相分。以三入所知相分。那么无所菩萨呢，他把这个大乘的菩萨道啊，从我们凡夫到成佛啊，分成了十大科啊。那么这个十科呢，我们等于是啊分成了三个主题来加以说明。那么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甚深见，第二个是广大行，第三个是究竟果啊，三个主题。那么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主题叫甚深见。那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应该要先建立啊两种的大乘的正见。第一个呢，就是所知一，就是你要先了解生命的根源在哪里。那么什么叫生命的根源呢？简单的说，就是你要了解生从何来，死将何去。就是说，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生命是从哪里而来？那么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生命又将从何而去？你必须把那个生命的根源找到。好，这个根源古德经常会说啊，把心带回家。就是你要修行，你要先认识你的家在哪里。那么当然这个家在管论当中有两个家了啊，一个是一个啊暂时的家啊，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这个家啊，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流转啊，我们很多的业力的熏习啊，产生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业力，很多苦恼的果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依止的家。那么但是这个家在本论当中，它是把它当作生灭的，它是暂时的家。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是永恒常住的家，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圆净智了啊。这当中有很多清净庄严的功德啊，所以说呢，把心带回家啊，就是说呢，整个修行就是把我们现前这种生灭的一个家，苦恼的家，把它带回到一个长久安乐的家。所以所知一这一科当中，等于是说明你整个修行的起跑点在哪里。阿赖耶识，你必须依止你现在的心来修行，你必须面对你无始劫所熏习的烦恼障、业障、报障，每一个人不同，但是你要去承担，从这个阿赖耶识开始起修。那么你必须了解你这个起跑点，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就大圆净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好，所以这个所知一啊，就是先了解我们生命的根源，一个是杂染的根源，一个是清净的根源。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大课的主题。那么当我们知道这整个生命的根源以后啊，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所知相，就是生命的相貌。那么这个地方的相貌是从阿赖耶识，从杂染的我们现前的这个家所变现的一个生命相貌。那么我们现在所依止的是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它每一个念头一动，就会产生很多生命的相貌。这个相貌有三个相貌，好，本论当中讲到生命的相貌有因缘依他起相、片计所知相跟缘成实相。简单的说就是因缘、妄想、空性。我们的生命就三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空的，但是你动一个妄想，它就会有业力，
就会创造一个因缘，可能是快乐的因缘，也可能是痛苦的因缘。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因缘的时候，又动了一个妄想，又变成一个妄想，妄想又创造因缘，因缘又带动了妄想，就是在因缘跟妄想当中的交互作用，使令我们的生命呢、啊，就永远没办法回家了。阿赖也是啊，辗转相续，生死流转。所以这个所知下，就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就是从因缘跟妄想的交互的作用相貌。那么这两个都是你在修学大乘佛法之前啊，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你应该断的，妄想是该断的，什么是该保留的，因缘该保留。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啊、什么是所断，什么是所证。啊，那么这个就是所知相了。那么这第三科啊，以后呢到三四五六七八，总共六科讲广大行的，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真正的要把心带回家，把一个杂染的家换成一个清净的家。啊，那么这个以三以后呢，就是讲到有六科讲到修行的方法，前面是讲理论。那么我们看这个修行的第一科，也就是全部的第三科，入所知相分。啊，那么这个入，我们今天解释这个入，这个入就是气入。啊，气入呢，在本论当中呢，由浅入深呢，有两个内涵。啊，第一个是悟入，第二个是证入。这个误入啊，就是假借文字思维观察。啊，我们刚开始在观察这个生命相貌的时候啊，必须要假借文字。啊，就是我们在念心跟真理啊，不能完全弃入，要有这个文字来做一个引导，或者说文字来当做一个桥梁，才能够去思维真理。啊，这叫误入。那么第二个叫证入啊，自理一如，平等不二。那么当我们的观照的智慧跟真理已经完全是一如啊，不必假借文字啊，就能够完全契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假借文字了啊，叫自理一如，平等不二，这个叫证入。也就是说这个误入是属于知量跟加行位啊，两种阶位。那么这个证入呢，就是通达位、修习位跟究竟位啊。那么总共有五个方法，有五个阶位，都是可以契入所知相分，就是可以契入生命的真理啊。有五种的阶位啊，就叫做入啊。那么这当中有两大科，一节前问候，二标示正答。先看一个问啊，如是以说所知相，入所知相因何因见啊？我们前面把这个生命的根源跟生命的相貌都说过了，那么这个误入这个生命的真理的方法应该怎么去了知呢？啊，这前面讲到这个理论啊，这个理论我了解了，我现在知道把心带回家，我现在是一个生灭的杂染苦恼的家。那么我另外有一个选择，是一个安乐的清净家。那问题是这两个家有距离的，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我应该怎么把这个杂染的家把它转换成清净的家？那么这个方法应该如何了知呢？啊，因何而因见？啊，提出这个问。那么这以下呢，这整一大整科啊，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一科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啊，看丙二的标示正答。这当中有长行跟寄送，先看长行。长行当中分成三科，一举人入室，二说入次第，三现观差别。啊，这一大科的三个科啊，我要说明一下，这三科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误入所知下啊，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举人入室，先说明这个能够观察的智慧，就是你观察真理，你是一直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 能够误入的这个心事，这个事就是智慧的字体。第二个，说入次第，那么这个智慧从浅入深，它有什么样的次第啊？这说明它的一个浅深次第。第三个，现观差别，那么当这个智慧现前的时候，大小乘的止观啊，到底有什么差别，或者说大小乘的空观，它们的差别点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三个主题要研究的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几人入世，先说明啊，大乘止观他所依止的智慧，它的字体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初世体，再说明人入，先看初世体。看论文，都闻心喜所依，非阿赖耶识所摄，如阿赖耶识成种子，如理作意所摄，是法是义而生，是所取是有见义也。那么我们一个人内心当中能够产生观照，这当中的观照字体啊，有两个因素所成就。第一个，多闻心喜。那么我们在内心的妄想当中要不断的听闻大乘的法义，这个地方的大乘法义特别指的是诸法三智相的道理，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片寂本空依他如幻的这个道理啊，要不断的长时间的听闻。那么依止这个听闻呢，它产生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非阿赖耶识所受摄。我们应该知道阿赖耶识啊，是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家，我们不得已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啊，他的一个相貌啊，就是一个自我意识，一个大我，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起心动念都是从自我意识发动出来，以自我为中心来做种种的思想，做种种的行为，就是我们爱着自我。所以我们看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你对你自己的标准跟对别人的标准是完全不同，两种标准。我们对自己是比较袒护的，这个事情出现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找很多理由来加以修饰包容，但是这个事情出现在别人身上，我们就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加以苛责，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相貌。但是我们听闻佛法产生的这个智慧啊，它不是阿赖耶识所受摄，它不是杂染性的，它是一个平等法界相应的一种清净的体系啊，所以它本身不是阿赖耶识的杂染所收摄啊，它是清净所收摄的。如阿赖耶识成种子，那么它的体性不是阿赖耶识，但是它必须要在阿赖耶识当中呢，而成就一个清净的种子，也就是说他本身要依止阿赖耶识而住，但是他又能够对治阿赖耶识，就是你这个听闻大乘佛法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它产生的时候啊是住在阿赖耶识当中，但是它的光明啊会对治阿赖耶识的黑暗，就是这个道理。非阿赖耶识所摄，但是如阿赖耶识成种子，这个是我们产生大乘止观智慧的第一个条件，多闻心喜啊。第二个，如理作意所摄。那么这个如理，这个如者随顺啊，就是我们在听闻佛法以后，要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啊，就随顺于所听的道理啊，一次一次的去思维观察。这个作意就是思维观察啊，这个道理啊，真理越辩越明啊，你一次一次的观察，这个真理的力量在你的心中就一次一次的加强啊。那么这个如理作意，但是我就是内心当中啊随顺真理去观察，这样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 啊，这一下说明，把这个如理作义的相貌，这一下把它开展出来，事法事义而生，事所起相有见义。就是什么叫如理作义呢？事法事义而生。啊，那么当我们根据佛法的文字去思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法跟义。刚开始依止法，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法有十个字在心中出现，啊，这个法就是能权，啊，就是这个佛陀所诠释能权的这个清净的佛法。那么我们的心当中，根据这十个字的法开始思维观察，就会产生所诠释的义理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法跟义虽然都不是真实的法跟义，但是已经是相似或者讲随顺，啊，你内心当中会出现一个相似而随顺的法义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不可以讲出一个譬喻呢？事所取相，就好像我们平常啊，去对一个不知道的事情去了知啊，去取这个相的情况是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我一生当中都没有看过大象，那怎么办呢？哎，事法事义而生，我可以去买大象的照片，啊，买大象对这个对大象的它的功能的一个文字的简介，我根据这个照片，根据文字的简介的描述啊，我对大象就有一个相似的了解，相似的了解，虽然跟大象的真实本质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已经有相似的了解，已经有产生一种对大象的一种相似的作用升起，就是世所起相，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去学习世俗的事物一样，啊，那么经过我们在心中的如理作义啊，内心会产生一种功德相。这一下把内心的功德说明了，说你多闻心习如理思维，那有什么结果呢？有见义眼，刚开始会产生一个清净的义眼，这个义眼就是思想，产生一种清净而正确的新思想，啊，那么这个思想再加以的不断的串习啊，就产生一种大乘的正见。所以这个思想是刚开始比较不坚固叫思想，当这个思想坚固了就变成知见，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修习大乘止观啊，或者讲修习唯识止观啊，他的一个智慧的智体的升起的因缘，啊，这个地方它的主要的宗旨是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啊，有人过得很痛苦，有的人过得很快乐，的确有差别，啊，当然这个快乐跟痛苦啊，都不是自然产生的，就是我们的行为有每一个人的业力是行为有差别。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行为呢？因为你有不同的思想，所以这个思想啊，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者。你有这种思想，你就会有这种命运。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哈，一个浅的例子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都会遇到逆境，啊，没有一个人没有逆境的。那么遇到逆境呢，我们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有一种人遇到逆境，哎，我逃避放弃；另外一种人，他的思想是遇到逆境，我一定要克服它，把它当作所缘境，安忍不动，一定要把逆境克服。那么这两种思想会创造成两种不同的命运出现。如果你是第一种人，你遇到逆境就想逃避的，我敢保证你回顾你过去的生命当中， 你很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很多事情你都有希望成功，但是你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对于逆境产生错误的思想，你认为对付逆境最好的方法是逃避。哎，我在这个道场住，住了一年两年三年，遇到逆境我不住了，不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问题是你那个思想还在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逆境又出现了，你又不住了。那么你修行一个法门，遇到障碍这个法门不修了。你回顾你无量的生命啊，你的生命都是片段的，破碎的生命，没有一个功德是圆满。当然你要不这样子，你不扭转你的思想，你的生命就是历史不断的重演。所以你就说，哎，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成功这么大的功德？他就是一个有好的思想。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觉啊，改造生命它的根源就是你先扭转你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说忏悔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欲亡。你不改造思想，你只是把这个行为压住，你的思想还在，意境逢迎，照样你去造业，照样。所以他这个止观呢，就是在扭转你错误的思想。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吃蜂蜜，小孩子喜欢追求安乐，喜欢甜蜜，这可以理解。但是他总是认为啊，最好的蜂蜜在厨房，尤其是那个刀上的蜂蜜啊，他看到那个刀上的蜂蜜就去舔那个刀上的蜂蜜。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吃完这个蜂蜜以后满嘴都是伤痕，他以为说要吃蜂蜜就一定要付出这种代价，他的思想时间久了变成知见，他一想到吃蜂蜜就跑到厨房去把那个刀子的蜂蜜拿来舔一舔，结果又是满嘴的伤痕。那么当然他的思想不改变，他的行为也就不能改变，命运也就没有改变了。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大人出现了，菩萨大人出现，说你想吃蜂蜜是可以理解，客厅的蜂蜜你不吃，客厅的蜂蜜没有刀啊，你一定要跑到厨房去吃蜂蜜。哎，对哦，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选择啊，我到客厅里面吃那个瓶中的蜂蜜是没有过失的。好，他改变他的思想，他开始啊放弃厨房刀上的蜂蜜，追求厨这个客厅的这个蜂蜜。他的思想改变，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就是我们追求安乐，我们不一定要追求无义的安乐，我们有追求圣道没有过失的安乐。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思想都是从学习佛法开始导正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的命运就在导正思想当中已经产生流转。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会问，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两种因缘，第一个多闻熏习，第二个如理作意。你接受了这个教法的熏习，第二个你根据这个教法不断的思维，产生坚定的理解，由理解产生思想跟知见。这个就是我们修习大乘止观的一个智慧的字体。这一段是一个下面所有文的一个总标，一个总标啊，下面的文章啊都是把这个思想在这个观念在开展出来啊，就是这个智慧的字体啊。我们看其二，成人入。那么这个智慧啊，它是可以悟入真理，但是这悟入真理要有很多条件啊，除了这个多闻熏习跟如理作意的一个大原则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注解啊，这以下就说明了这个智慧要悟入真理的一个成就的因缘啊。这当中有三段：一人入人，二人入处，第三人入的因。我们先说明人，看一个问。此众谁能悟入所因之相？ 就是说这个大乘的佛法的多闻心习如理作意啊，是谁能够去接受这样的心习，接受这样的作意呢？是谁啊？也就是说唯识中把这个众生分成了五种种性，到底是人天种性，或者是恶乘种性，或者菩萨种性，是谁有资格去成就这个大乘的智慧？问这个人修行的人是谁？提出这个问，我们看回答。那么回答当中呢，有四段啊，我们加以说明。大乘多闻心习相续，以得奉事无量诸佛出现一事，以得一向决定圣洁，以善积极善根故，善被福智资料菩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菩萨才能够有资格成就这个大乘止观的智底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成就大乘止观的智底啊，这种智慧的智底啊，有四种因缘。第一个是内因力啊，内在的内，因果的因，内因力。什么叫内因力呢？大乘多闻心习相续，就是说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相续的不间断的听闻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的心习啊，要栽培是不容易的，不是你是听了三天两天的，要不断的重复的去心习啊。那么从心习当中呢，产生一种大乘的信解啊，信心跟理解，然后由信解当中呢发起菩提心。所以这一颗啊，强调就是你从听闻佛法当中升起的无上菩提心，所以是一个成佛的正因，叫内因力啊。这个天亲菩萨把这个判作内因力啊。第二个善有力啊，就是善知识的摄受，以得逢事无量诸佛出现一事。那么你在生命当中要经常的遇到佛陀啊，或者广义来说呢，遇到能够弘宣啊教导大乘佛法的善知识。那么这个善知识有开导佛法跟纠正过失两个优点啊，你不明白道理，他告诉你道理，那么他陪着你成长啊，你有过错，他随时的纠正你啊。人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所以这个善知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扮演的一个辗转相见相教忏悔的重要的角色啊，就是修行一定要有同参道友啊，来自于大乘的善知识的摄受。第三，以德一向决定圣洁，以善积极助善根故。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要不断的修习大乘的止观。这个圣洁啊，就是你对于这个大乘的空性呢、啊，大乘的空观呢、啊，简单的说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啊。这两个主题我们到下一段再说明啊。那么这个遍寂本空，依他如幻呢、啊，这个观念呢，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理解啊，要产生一个什么相貌呢？一向决定，就是信心具足。无有疑惑，没有任何的疑惑，这叫一向决定啊。任何人跟你做任何的啊邪知邪见的散播，你都不为所动啊。为什么呢？以善积极助善根故，因为你已经长时间的听闻啊，而且不断的受的思维观察，已经产生了一向决定的圣洁，这个叫做作意力，作意力。心中不断的如理作意啊。第四个资粮力，善被福智资粮菩萨。这个地方的资粮是偏重在福德资粮啊。我们如果是修习小乘法，这个福德资粮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因为小乘法它偏重出离心啊，所以它这个福报不是非常重要。但是你要修习大乘佛法，你没有这个福报力啊，那你简直是入道多辛苦了。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上说， 一个大乘的行者如果福报太少啊，很容易升起邪见。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因为你福报不具足啊，你就很容易遇到恶知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善知识有恶知识，你就很自然的遇到恶知识，那么升起邪见。所以这个福报利益是非常重要，它有保护你这个大乘善根的作用。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人修行的这个人啊，就是有四种因缘。这个四种因缘呢，它后面是把它列作大乘善根啊。其实这四种因缘，我们可以把它汇归成两种因缘啊，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空正见啊，大乘两种善根。那怎么说呢？大乘多闻心行相续，当然这个是主要的因啊，菩提心。那么后面三个善有力、作意力跟直了力啊，其实主要是空正见，就是这个作意力。因为你的善知识、你的福报都是在帮助你的空正见啊，所以在整个大乘的止观当中，你所依止的善根有两个。你为什么有资格修大乘止观呢？你因为你有空正见跟菩提心，你就有资格能够去成就大乘止观的智慧的智体啊，这个四种善根可以汇归成两种善根。好，看根二的人入的处所啊，这当中有一个问答，我们看问的地方，何处人入前面我们是讲到这个人入的智慧啊，所谓的多闻心习如理作意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具足的菩提心跟空正见，他已经有人悟入中道实相的条件。但是这个中道实相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那是一个不思议境，不能够心思口意的，你连碰都不能碰的。古人说动念即乖，开口便错。那么你说不思议处不思议境，那你怎么误入呢？说这个房子是很安乐很庄严，那么这个房子怎么进来呢？你总得有一个入的门，有方便法门才可以。那么中道实相也是这样，它是不思议境，但是不思议境它总是有一个进去的门吧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门找出来，在这个圆融无碍的不思议的中道实相当中，到底进去这个中道实相的门在哪里，叫何处人入，问这个门在哪里啊，问这个提出这个问题。看回答，标列处位是即形象，先看标列处位，为即彼有见是法是义一言，大乘法相等所生起圣解行地见地修道究竟道中。那么这个地方的说明是说，这个误入中道实相的门啊，即为即以彼，这个彼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大乘佛法呢升起一种见啊，就是一个如实的观照的智慧。那么在观照当中呢，产生一种是法是义的名言啊，就是依教起观啊。那么这个是法是义的名言，我们说明一下哈。大乘的中道实相啊，是不带名言的。我们讲离言真如。真实的真如的道理啊，是离言说相的啊，开口便错，动念即乖，你说不得的。那么说不得，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的入门啊，一定要说得，一定要带相观空，就是刚开始的入门的处所啊，是要假借名言来修观的。所以讲做依彼这个知见啊，升起如法是法是义的一个名言啊，就是带向观空啊，就是你刚开始先从有分别为门，慢慢慢慢进去以后变成无分别 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是法是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观察呢，那么大乘观察大乘法相啊，啊升起了一个圣解行地啊，圣解行地是资粮位加行位啊，到见道位的初地啊，那么修道是从二地到十地，到最后的究竟的佛果啊，所以说这个成佛的心啊，佛的心跟真如相应，真理相应的时候，是一切法如啊，如如智照如如理，如如理又起如如智，所以这个智理是一如的，是不能有任何的语言文字夹在这中间的，不可以的。但是在圣解行地见到位修到位，都是要假借文字，这个都是一个门啊，标略出位啊。看我们看任何的世俗形象，那么这个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呢？啊，一切法唯有世性随闻圣解故，如理通达故，治一切障故，离一切障。那么你说如理思维到底是思维什么道理呢？简单的说啊，就是思维啊，一切法唯有世性啊，你就是观察这一切法都是你一念心事所变现出来的，离开了心事唯有少法可得啊，一切法没有真实的我，真实的法就是一念的心在那个地方流动啊，然后变现一切法，变现一切法要起妄想，因缘妄想，妄想因缘，那么这个产生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差别啊，这当中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啊。那么这样子，从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呢，随闻圣解故啊，随闻圣解故就是成就资粮位加行位啊，外凡资粮，内凡加行啊，如理通达故，到见到位，到治一切障故，这个智慧强了以后啊，开始破除烦恼所致恶障，到了修道位，到离一切障故，到究竟位。好，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误入的处所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到底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修行是要去分别还是无分别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是应该这样解释了，我们的目标是无分别，当真理真实出现的时候是不能分别，但是过程是一定要分别的啊，你过程没有分别啊，来用文字的引导来修正你的思想啊，那你就不能误入真理了。那么这个分别要怎么分别呢？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个分别的方法，这个地方的方法是讲这个形象啊，就是一切法唯有世性。这个大乘止观啊，跟小乘止观的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小乘止观它的空啊，是对外境的全盘的否定，它就是从无常下手，反正你一切法被它无常一关照以后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所有东西都消灭掉，没有价值。所以这个小乘的空观啊，是他的所对的境界是五蕴诸法，整个五蕴是被他的空观一对峙了以后全部消灭掉了。大乘佛法的空观呢，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它是保留外在的因缘，这个因缘依他如幻，如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去动它的，你知道它是生灭相，但是你不能去破坏它。那么你要破坏谁呢？所以大乘的空观它所对峙的是你心中的片寂子，你心中的名言妄想，这个片寂本空啊，这一句话的一个意境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保持内心的平等， 就是遍及本空。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哎，这个人对我很好，当你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心开始不平等，你应该说这个时候你马上要关照，这个人对你很好，你已经落入了不平等，不平等就是说你已经在开始造业，这个生死业力开始启动，就是说你要把它不平等调成平等，你应该说啊，这个人对你没有很好也没有很坏，哎，你的心就平等。所以你在修遍计本空的时候，你的心中的名言啊，你记得一句话，多用否定的话，少用肯定的话。如果诸位你去读过大般若经，你会发觉佛陀在大般若经里面啊，很少用肯定的话，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否定，你要注意，你否定不能否定单方面，要两方面都否定。哎，这个事情对我有好处，哎，你开始不平等了，开始对峙。其实这件事情对我啊，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你的心平等。就是远离两边，啊，所以你每一件事情你都用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你的心安住在平等。所以在修遍计本空的时候，诸位要知道，你刚开始修大乘空观的时候，你尽量少用肯定的字眼，那么用否定两边的字眼，你不能否定一边，因为否定一边一高一低也不平等。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他刚开始在修观的时候是先破对外境的执取，破所起相啊，就是对外境保持平等，然后再对是人分别的心。因为这个外境是对我们比较疏远的，所以我们比较好对治，先刚开始先对治对外境的不平等，然后再对内心自我的不平等。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一切法唯有四性啊。这个地方就是把我们这种有所得的不平等的心啊，把它带入到一种平等的一真法界的不二法门去，就一切法唯有四性啊，进入到平等的严尘四性啊。那么依止这个平等观呢，随闻圣解故，如理通达故，治一切障故，离一切障故。啊，这个就是一个修行大乘止观的一个整个过程。我们在修行大乘止观，我们说过哈，整个大乘止观它很强调一种内心内在的改造，它不改变外境的，外境完全不动，因为依他如幻。一切法它有它的背后的因缘，你知道就好啊。但是它是让自己用平等心来面对。我们看这个黄河啊，中国的黄河啊泛滥了，一直是我们一个中国很大的天灾。你看这个黄河一出动的时候啊，生命财产的破坏不得了，所以这个治黄河啊，永远是历代的君王一个重要的政策。啊，刚开始是大禹的父亲呢，叫鲧去治水，他用围堵的方式，你会患难，我就做很多的堤防来阻挡你。结果，这个水啊，你不要看它看似柔弱，其实坚强。你看它很柔弱，但是它一发狠的时候，再大的堤防都不要冲破。就失败了，结果大禹就很有聪明了，这个水你不能跟它硬挡，疏导，把它疏导到一个干旱的地方，灌溉良田。你看，不但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其实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的心呢、啊、也是这样，看似柔弱，你看它样子好像很柔弱啊，但是它要狠起来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你说对心你能够硬压像外道无想定啊， 其实你这个无想完全把这个心的功能啊思想全部压住了，这不是好方法，来生更严重啊。所以说诸位要知道，大圣的止观就是说你很勇敢的面对你内心里面错误的思想，然后用佛法的文字慢慢的把它加以导正，不要去压你错误的思想啊，我错误的思想来我就念佛，当然这是一个刚开始的方法啊，我错误的思想来我去拜佛，对，刚开始我们不一定要跟他硬碰，但是你要慢慢培养一套方法来疏导你这个错误的思想，就是片机本空，就是用否定的言辞来把你的思想永远保持在平等，使令你离开好坏得失的一个对立。其实这个好坏得失都是你自己的概念创造出来，世界上的事情哪有好坏，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依他如幻，他就是随顺很多的业力显现很多的影像，然后一直一直的过去，一直一直的过去，那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哦，说这个是好这个是坏，又去产生很多很多的业力出来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要让内心保持平等，这就是所谓的一切法唯有事情，这是整个大乘止观的相貌。好，我们休息十分钟。